你想明白从旧约到新约信仰的关键吗？你必须细心研读希伯来书，它证明福音真理比旧约律法更完全，它见证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远超过任何人物，它鼓励我们持定真道，凭信心奔跑天路，忍耐等候救主再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欢迎收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希伯来书研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周同培。今天我们的时间是来讲希伯来书，这是圣经学院的课程一部分。我们讲完了第一章，今天我们从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看起，我们先读一到四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也跟保罗有平行的思想，认为呢是天使传递了神的话。保罗说律法是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这是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这个中保就是摩西，天使传给摩西，经过摩西的手设立的旧约。那么在第一章的论证中间呢，虽然特别标出了神儿子的地位高过天使，但是间接的也肯定了天使的地位。既然旧约是借天使所传的，是确定的，已经有写在那里的了，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那么新约所宣示的救恩我们应该更加谨慎了，这个结论很自然。所以本书的作者说，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神的救恩实在是伟大的啊！那么从旧约的预表中间再看新约的救恩呢，更感觉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我们呢需要回头来看看自己的经历，那么我们相信耶稣得救太容易了啊！由于因为处在新约的时代呢，救恩已经完成，又有圣灵的感动，我们很快就相信了主，而且清楚知道罪得赦免，因为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比起旧约来讲呢，这个相信太容易了，但是不一定啊，我们还没有看见救恩的伟大。救恩的经历有了，但救恩的认识呢确实不深入。所以我们今天读希伯来书啊，配合旧约的背景啊，我们就能够看见救恩一贯的道理。从神的周全计划中间呢，我们才发现在创世以前神已经预备好啊，叫旧约的真理为将来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为他铺路。因此我们对这么大的救恩呢能够看见他的浩大，从心里发出感激啊。如果我们忽略呢，怎么能陶醉呢？那么救恩到底有多大啊？是根据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有多深。我们主观的经历和我们思想里头呢，会对神这个知识呢只加以限制啊。但是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借着神的话语来扩充我们的思想，才会真正的认识我们的救恩，感叹呢神恩典的浩大。这里救恩讲到三重见证啊，他说第一是主亲自讲的，第二是听见的人对我们证实，第三是圣灵的能力跟见证。这个三个重点不同啊。头一个我们讲到主亲自讲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看见了啊，在保罗呢他有一点特别强调，他的福音不是从人领受，乃是直接从神那里来的，这是加拉太书一章十二节啊。这里却讲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好像这是跟保罗的经历不一样啊。那么这里我们在序言里面讲的也可能啊，因此呢我们说希伯来书作者不一定是保罗，因为如果是保罗呢，他不会说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啊。但是也不一定，因为保罗只是讲到一般的情形，讲到希伯来书的受众，这些人呢可能是经过其他的人给他们讲解的啊。那么当然呢我们也不能够完全证明他是不对的，并且呢从救恩的角度来讲，是人一次一次啊，我们呢都是人一次一次传给我们的啊。听见的人可能是指使徒，但是也可能是第一代听见的人。那么这里呢 经过时间之后就不一定限制在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啊。当然这个过程整个的大局来讲是不错的，主亲自讲，使徒们证实了以后不断有人经历，不断传讲，不断对我们见证啊。不仅这样，圣灵呢亲自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对人做见证。当然这个圣灵的恩赐也可能经过人彰显明白的啊。那么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呢，圣灵的见证应该是我们领受的。今天我们对于救恩的把握呢，因为这三重的见证，主耶稣啊、使徒还有圣灵，如果我们忽略怎么能陶醉呢啊？但愿这个话呢常常提醒我们。好，底下我们看希伯来书二章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啊。那么从这个思路来看呢，二章一到四节反而是加插进去的话，因为第五节呢就接着上次我们讲的耶稣呢跟天使的对照啊，而且这里提到天使呢那么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将来的世界，也是讲到主再来的时候，神再使长子来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呢这个一到四节反而是加插进去的话。那么由此可见呢，这是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也是勉励我们的，这可以说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呢第一次出现勉励的话。那么这是写作上的技巧，很重要。但作者的思路呢不是一条线两条平行的线，我们在大纲里面讲过了，一面是讲它的主要的内容，一面呢随时有加插进来的话啊。他讲到天使这个点的时候呢，他要发挥，但他主要的立论还没有完，就引出了这个很多的事情还没有交代，可是呢就是先讲了一到四节的话，他又引回来到一章十二节末了讲到主再来的事情，讲到二章五节呢讲到将来的世界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主要把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这是将来的世界。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到这里呢天使和主再来这个两个主题呢又合轨了，做得非常技巧，引我们回到这个阶段里面啊。好，第二章六节的八节，但有人的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不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伏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伏他。那么很清楚，这是引用诗篇第八篇，大家都晓得的，这是讲到神创造的宇宙跟人的地位关系。神的创造呢，以基督耶稣为中心，他是承受万有的。当然呢，如果我们没有读到希伯来书，可能我们读到这个诗篇第八篇的时候会了解，会以为是以亚当为中心，就是以人为中心啊。从人和宇宙的关系来讲呢，当然人也是承受宇宙万有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是他的同伴，事实上呢整个的创造是为了耶稣基督创造的。那么这是呢贯穿整本圣经的思想叫人明白神造人的目的，这也是很多人的问题在这里因为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甚至讲到创造的时候都以自我为中心。当然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呢，生活没有意义这个都是以自己为中心这个世界上面真的很多人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所以呢就放纵情欲就吸毒，少年人的背叛尤其这个时代很严重，家庭结构瓦解，这个社会问题，好像呢这些事情都跟人生目的有关系的。那么诗篇第八篇是最有力的回答，大卫写这篇诗呢直接把创世纪第一第二章放在里面，讲到神创造人的目的和意义经过他的反思自然回答出来。当然从很多这个改革中的信仰头一条长老会就说神造人的目的呢是要叫我们以神为乐这是人生最大的目的那么这里讲到的人呢可以说是人类但作者们没有忘记耶稣他说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了。这里的他呢是个单数，所以的确在诗篇第八篇里面是单数。如果我们的思想和作者一样很快的转来转去，就会发现很多事情经过这个作者的头脑，我们会一起问说这个他是谁呢，是指你我呢，还是大卫呢，还是指亚当呢？当然亚当是头一个接触这个命令的人，但是我们没有看见哪一个服过亚当从亚当以来也没有哪一个真正制服的万有，没有谁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没有人得的荣耀尊贵为冠冕，没有谁把神的这个创造都派他管理。所以诗篇第八篇出了问题吗？当然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就回答了。好，第二章第九节， 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加上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那么前面一半呢，是解释前面作者提出来诗篇第八篇的问题啊，唯独耶稣。那么这里呢，他说耶稣比天使小还是大呢？唯独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啊，中文翻译说暂时比天使小一点，因为暂时这个字呢，我们很快就领会他是道成肉身的缘故啊。那么上文我们讲的耶稣神儿子的地位这么尊贵这么大啊，那么第一章其实却没有提到耶稣的名字，只讲神的儿子啊，这里讲出了耶稣的名字。那么转了这么多，他第一次提到耶稣的名字，那这里呢，这个名字是人的名字啊。大卫的诗篇里面是这样说的，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这是指着耶稣站在人的地位来说的啊。站在神的儿子是尊贵无比，可是站在人的地位呢，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大卫的启示呢，不管完全与否，他是站在人的地位啊，自己呢，他大卫站在人的地位来接受神的启示，因此他知道人的地位比天使稍微微小一点。那么耶稣基督做人的时候，他是否能够一下子跳出这个比较的范围，而反对诗篇第八篇说微小一点的说法呢？他一点都没有，他反而甘愿取了人的形象。这里讲的耶稣基督的降卑啊，圣经上很小心的讲，他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因为有一天呢，他超乎万有之上，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啊。当神的儿子被取名做耶稣的时候，他的确比天使小一点。重点呢，不再跟天使大小的比较，而是必须给他一个人的名字。人总是比天使微小，所以他既然取了人的名字，就比天使小一点。所以呢，我们唯独看见这个比天使暂时小一点的那位耶稣。那底下说呢，为什么他得的荣耀尊贵呢？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这是解释得尊贵荣耀的路，这跟以后我们要讲的这个十字架也有关系。因为受死的苦，才得尊贵荣耀。我们没有看见什么别人得的这个荣耀尊贵，也没有看见什么人都伏在他的脚下，唯独这一位就是耶稣。因为诗篇第八篇的启示呢，给我们看见现在的世界跟将来的世界有分别。将来的世界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现在呢，人却没有得到荣耀尊贵，所以还不能管理这个世界。唯独耶稣，他又是真神又是真人，他已经得到了荣耀尊贵为冠冕，他现在已经在掌权的地位。那么这个呢，就把今天的世界跟将来的世界连在一起。那么有一天呢，这篇诗的经历也会成为我们所得的福分。因为诗篇第八篇和这里当然有点不一样，第六节到第八节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这是神创造人类的基本目的，这个目的是会完成的，只是现在只有耶稣基督这一位呢，他得的荣耀尊贵冠冕。怎么得的呢？经过死亡啊，所以从他的死里复活升上高天的时候，他得的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并且得的一切的权柄与地位。所以主耶稣也说呢，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给了我。那么耶稣基督受死呢，也是神的恩典，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这里讲得很清楚，因神的恩典。作者的思路呢，在这里一直继续下去呢，很难把它斩断啊。尝了死味不是结论，乃是一个过程。受死的目的就在底下说原来两个字引进来，使人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啊。他说原来啊，他受死的苦呢啊，这样子啊。底下第十节就说，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那这里我说呢，希伯来书作者的思路非常的丰富啊，他的思路很流畅，一直过去停不下来。刚才我们说呢，前面讲他这个为人人尝了死味啊，那么他因受苦难啊得的荣耀尊贵。这里说他受苦难呢得以完全，这里说那为万有所赎万有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里呢就把思路扩大了。原来他受死的目的不是单独为自己，不是为单独他从死里复活得的荣耀尊贵，他是呢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本来呢只有一位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他尝死为的目的却是要领许多的儿子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也许我们还记得前面我们讲诗篇四十五篇提到的同伴，这个他的膏油胜过众同伴。这里呢也隐藏不住这个得救者的尊贵地位与将来的盼望，因为在救恩的目的就是要领我们进入荣耀。
我们不能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啊！神的旨意要我们得着尊贵荣耀为冠冕，而且与主耶稣一同进入荣耀，一同掌权，使救他们的元帅因所受的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这个本是合一的是作者的评论，表达了他的意见，神这样做是太合理的。作者的书呢本身还没有完，只是在这里呢他停顿了一下啊，由于耶稣基督受苦的受死受苦已经升入高天，他的目的把我们这些人都领到荣耀里去。那么这里说呢，那一位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也就是说呢，万物都是属于他，万有都是因他造的啊，也是为他造的。现在元帅已经升入荣耀，所以他造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有天使来服侍的人，也同样这样得着这个地位。这是这一段呢很明确的主题。我是觉得呢，希伯来书作者思想啊太丰富，有时候叫我们一下子呢不能完全领会，需要多多的咀嚼，反复的思想才能明白。那么这里讲呢，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我特别要提出来，这个叫十字架的道路，因受苦难得以完全。那么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创世纪里面约瑟就是这样，他前一半的经历呢是因受苦难得以完全，他十七岁被卖，被波提乏的妻子诬告下监，三十岁苦难才出头才结束，做了埃及的宰相。那么所以他后一半呢是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去啊，把雅各的许多儿子都领到埃及地。那么约瑟的工作就是这样，他自己受了苦难也使他呢得以完全，他的结果呢是引领许多神的儿女，使他的弟兄能够进到荣耀中间去，这是受苦的目的。那我用这个例子呢就说明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啊，我们不敢呢把自己跟耶稣基督相比，但这个属灵的原则是实在是重要的。只有当我们自己经历苦难的时候，接受十字架，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才有资格帮助别人，神也会使用我们来帮助别人。所以受苦难得以完全和引领许多众子进入荣耀是重要的，一体的两面，也是前后的问题啊。那么十字架的道路就在这里了，我们所有的代价，一切的代价，一切死亡的经历，一切的痛苦都不会是白费的。约瑟虽然自己不知道要做宰相啊，神有他的时间。那么耶稣基督呢是知道的，在地里面三天三夜以后升上高天，教会才能进到荣耀里去，这是神预定的旨意，一定要成就的。盼望这个事情呢扩大我们的思想，也看见主的道路，叫我们在接受十字架的时候呢有这样一种盼望。那么希伯来书二章十一节我们继续读，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这里的思路呢没有断过，不过新提出一个思想叫做成圣啊。那么这卷书呢一气呵成啊，基督耶稣是使人成圣的，那么得以成圣呢就是我们，这都是出于一，本于一，同一个源头，同一个目标，同一个荣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在这里我们当然会想起以弗所书里面讲的啊，同有一个指望啊，同有一个信心等等，一路的相同。所以这里更重要讲到一件事情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工作啊，他的生命都是出于一，在同一个生命里面，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今天我们称彼此叫弟兄姊妹，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是我们的长兄，耶稣基督称我们弟兄，这是了不得的事情啊。那么这里呢底下又讲到称为弟兄啊，所以希伯来书二章十二节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所以你看希伯来书作者，我常常说他思路太丰富了，前面提到弟兄呢，他的圣经也太熟了，立刻又引用了诗篇二十二篇。那么这个诗篇十二篇呢更是弥赛亚的诗，讲到他的受苦，讲到他的复活啊。所以这个虽然他思路丰富呢，可以说是他圣经呢融会贯通，引用的信息，引用的经文太好了。那么他说呢，希伯来书这里引用这段经文呢，很多都是弥赛亚的书啊，也跟主再来的预言有关啊。那么诗篇二十二篇前半段讲到耶稣基督的苦难，后半篇就讲到他的复活。那么福音书里面描写主耶稣受苦呢，好多也是引用诗篇二十二篇，这是大卫呢被弥赛亚的灵感动所讲出来的话。那么希伯来书作者引用二十二节是讲到弥赛亚引领他的弟兄称赞神。那么我们呢有些诗歌呢新的说他领称颂的你耳何等乐听啊，我们有时候诗歌说我们称颂的是神所愿意听闻的，我们唱的高兴呢就是忘记出处。那么这就是圣经中这个出处讲到他领诗歌，答案呢就在圣经，他说呢，我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 那么弥赛亚称赞父神，并且跟弟兄一起称赞啊。大卫呢，就不是讲他自己的弟兄，而是讲我们这些蒙恩的人，神的儿子。大卫也称我们为弟兄，耶稣是神的长子，我们也是神的众子啊。好，我们再继续看二章十三节，这里又说呢，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呢，我与神给我所给我的儿女啊。这里又是引用诗篇二十八篇七节跟以赛亚书八章十八节啊，诗篇二十八篇第七节，以赛亚书八章十八节。其实呢，还有其他地方有类似的话，但作者只取了旧约里面一两节的经文，重点呢，他来重点性的证明我们的生命与耶稣基督是同一个父亲，我们被称作耶稣基督的兄弟，也被称作神的儿女。可见呢，在神的心思意念中间，早在旧约的时代就有这样打算与盼望，只是呢，我们要需要到新约实践的时候才明白，而且呢，要回头看这些旧约才明白它的意思。我们的生命跟耶稣基督是相同的，我们的生命目标，我们的命运跟荣耀都是与他相同的。那么今天好多神的儿女呢，虽然信主，却有自己的打算、自己的目标，到时候呢，就会发现一场空。因为真正来讲呢，我们需要认识基督耶稣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啊。那么这里讲到主耶稣基督怎么样经过苦难达到完全，要引领众弟兄进入荣耀。今天我们也一定是经过这样道路才能到神的面前。保罗也有这样的思想，与基督同受苦难。那么这件事情呢，是合理的。所有神儿女的经历都跟我们的元首、跟我们兄长是相同的，我们应当抓住这些事情意义。当然，如果我们敏锐的话，如果我们向神柔软的话，立刻会把我们生命的方向跟他来调整啊。好，再看二章十四节、十二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的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里讲了很多事情。那么首先我们看见他耶稣基督必须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原因。我们每一个属灵的经历呢，都跟耶稣基督有关系，都是他亲自领受，有跟他有相同的原则啊。那么道成肉身这件事情呢，保罗在书信里面讲到，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荣耀、同掌权、同作王，都是根据同样原则，耶稣基督怎么样，我们也要怎么样啊！因为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这是这里告诉我们的啊。那么，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一方面是代替我们，一方面也是代表我们。在救赎论里面有很重要的思想，一个叫做代替，一个叫做代表啊。那么在耶稣基督身上呢，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这两个作用，一个是代替，一个是代表。代替跟代表不一样。代替呢，是以他的义代替不义的，他已经做了，我们不能做了。代表是他做了，我们也要做，这个不同在这里。代替我再说一遍，代替呢是他做了，我们不必做了。代表呢是他做了，我们也要做啊。他是我们经历的先行者，所以救恩的经历呢才能够成全在我们身上。除了他为我们舍命这件事我们做不到之外，其他十字架经历都有代表性，我们都可以有，因为他是代表，他是出熟的果子。这不是代替，而是代表。出熟当然如果是代替的话，那就农夫就要大亏本了啊。如果有了出熟就代替其他大批成熟，那他不是太惨了吗？主耶稣不仅是代替也是代表，所以今天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有经历，在他的身上如何，在我们的身上也如何，这是出熟果的原则。因为主耶稣救恩完成了，他瓦解了仇敌的权势，他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要释放那些因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个怕死而为奴仆呢，就是说到这个罪的权柄在我们身上辖制我们。这里呢，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肉身接受死亡的重大意义。魔鬼呢，能够把人在肉身中任意掳去，叫我们因犯罪死亡，但主自己呢，却在肉身无罪而在死亡中间，长死前呢不能拘禁他，魔鬼的能力已经崩溃，再没有人因为怕死需要怕死需要为奴了，我们已经自由了啊。这个呢，虽然这句话很重要，但是不是本段的主题。本段主题是什么呢？啊，这是十六节到十八节，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啊。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这里又开了一个题目，叫做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啊。那么这段话呢，我们在下次信息才能讲。那么这里讲的经文本身呢，他说他并不救拔天使， 乃是就把亚伯拉罕的后裔作者思路呢一路发展下去，又讲回到天使，而且呢他的专一思路说明耶稣基督独特的地位，他比天使尊贵，承受的名，他的身份，将来他的工作地位都是独一无二的，将来的世界并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乃是给人承受啊，是先让耶稣基督承受，然后众子一起承受，天使不能蒙恩，耶稣基督呢取了人的样式，所以只有人能够蒙拯救啊。天使怎么办呢？天使需要救拔吗？天使堕落了，但是神没有救拔。那么这里呢就看见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证明神看天使地位不如人尊贵啊。那么十六节一句话就带过去了，但是很重要，对照主题被清楚的衬托出来，我们因信心的原则承受了救恩，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主称我们为弟兄，所以凡是与我们相同，反之我们也要与他相同啊。这里讲这么大的救恩啊，又回到这么大的救恩事情上面。那么底下呢我说了，他又开始第二个题目，他的第二个身份地位呢叫做祭司，为要在神的世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那这里的转弯蛮妙的，因为在第二章里面讲到是跟天使的比较啊，说耶稣基督远远超过天使。那么这里呢更妙的就是说，他把弟兄与他相同这件事情放的地位很高，天使他虽然不救拔，但是为了他的同有血肉之体的弟兄呢，他宁愿来做慈悲忠心的大祭司啊。那么并且因为受死的苦难呢得了完全，叫所有与他出于同一根源的这些弟兄呢也都能够成圣，所以这个结论是相当巧妙的，他的结论就在这里，他是自己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这也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意义。
今天我们讲课的时间就停在这里，底下我要给大家出两个习题。第一个习题呢就是我们主题说的这么大的救恩啊，当然我希望同学们能够从上下文中间啊，不要多，就是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呢找出这么大的救恩，讲到耶稣基督救恩对我们有这么大的影响，那可能啊你是会把重点放在将来的世界啊，这个呢请你做一个发表性的题目，请申述你所认识救恩有何等大，这么大的救恩。好，第二个题目呢就是要在这里讲到啊，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工作有哪两种双重的目的啊，也可以说这两句话呢请你发挥啊，他因受苦难得以完全，然后呢率领众子进入荣耀，请你说明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么重要，在这里你可以提出啊代表跟代替的问题啊。好，我再重复一遍，第一个问题题目很简单，这么大的救恩啊，请申述这么大的救恩。第二条，请说明十字架双重的意义啊，十字架道路的两个目的啊。好，如果这两个题目你听懂了呢，你就会做了，在今天听过课以后呢，你就能回答。那么请你从经文中间不需要讲太多经文以外的话，因为呢你如果引用经文太多的话，我们对于希伯来书的您的了解我们就没有法子知道是不是确实了，所以这两个题目都是为了帮助您确实了解希伯来书的内容啊。我再说一下啊，这么大的救恩，请申述这么大的救恩。第二啊，十字架的道路两方面的工作和结果，两方面的，我重点呢在于两方面啊。这里经文上的你自己找出来就可以知道了。好，请不要忘记写信给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来索取您所要的讲义和资料。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希伯来书的讲解。我是您的讲员周同培，再见。